Hello， 大家好，我是德仔，欢迎收听贾文清无聊案内所。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出布袋戏的这个作品，它也是一个相当跨界、融合了很多种不同元素的布袋戏作品，但是来自于一个非常老字号的掌中剧团。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是逸星阁掌中剧团的第四代掌门人王凯生先生，您好。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好的是好，好的是好，拿公公拿点头。老师你好，
一定要有这一段就对了。
好的是好，好的是好，拿公公拿儿乐。
好像布袋戏里面也有很多这个，我不知道叫就它也不是贯口，它是什么？就是好像夜市叫卖一样，布袋戏里面也都会有一段一段的这种顺口溜吗？
会有些押韵啦。对，我们可能会想办法在一些字句上做押韵，这样子。
可能跟他早期的这个表演的形式也有关系嘛。布袋戏早期的时候，他其实是在非常亲近群众的庙口啊，或什么地方，他要吸引大家的注意，所以都会有这种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
对，因为早期布袋戏，因为我们大部分的那个演出的场所都是在庙口，都在路边这样子。那早期其实布袋戏也有人在讲做翁楼啊场，啊，人讲翁楼啊神嘛，
什么场？
翁楼啊场，哦，就卖药的。翁楼啊，就卖药的。
什么字啊？哪几个字？
王鹿仔。
好，完全
对对对，他就是其实早期就是卖药厂的，
卖药的布袋戏。
对，他其实就是可能在路边可能开始我那画 U 嘛，开始招揽观众这样子，然后大家来了以后，我们可能先表演一段布袋戏，那表演一段布袋戏，大家人潮聚集过来以后，他就开始中场休息时间，然后开始广告，我们这边有这个卖这个很厉害的老鼠药啊，我们这边卖那个很厉害的这个膏药啊之类的。
那个、角色会在台上就是忽然一拐一拐说啊，最近肾不大好。会这样吗？
早期就会有这种自助性行销的，对，
比现在什么 YouTube 更早很多了，大家就已经
对，就是其实布袋戏就是台湾的布袋戏跟世界的一些偶戏有一点比较不一样，就是台湾布袋戏是着重在于这个布袋戏主演这类人，台湾的布袋戏就是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龙套上下手什么我都有，那就是主演一个人要讲所有角色的声音这样子，对。
那这个逸星阁掌中剧团呢，它也是像我们刚刚提到，它是从一个非常在地、非常庶民之间，慢慢发展起来的一个剧团嘛。你已经是第四代了，它是哇，1953年就创团呢，
是
民国42年，我的妈，这个已经
70年，今年刚好70
了。OK， 那这个也都是家学渊源吗？全都家传吗？从第一代到现在？
对，早期第一代民国42年那个时候是我的阿祖，我的阿祖他创立这个剧团这样子，但因为当时我的阿祖他本身并不是做戏人，也本身不要做戏，
那他为什么要创团？
他是戏班的头家。就是跟人家合资合伙这样子，那后来拆伙了以后，就等于说团内没有主演。那布袋戏一个剧团没有主演的话，就是会很难看嘛。那出去演出，可能有时候我们都要外调人手，那常常会用丢掉。那所以那个时候，我阿祖就把我阿公，然后国小刚毕业的时候，就把他送到这个五洲圆二团黄俊清那边去学戏这样子。
是，
我阿公从黄俊清那边学回来以后，那就开始接掌逸星阁的演出。那黄俊清其实在这边可能有一些听众可能也不认识，那黄俊清他就是黄俊雄的大哥。对，
是
那早期
黄海带的长子，
对，
黄俊雄的大哥，
是。那他早期其实还蛮有名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内台戏的霸主。
什么叫内台戏？
内台戏其实就跟我们现在的剧场一样，只是他早期也算是一种在室内剧场空间然后做演出的布袋戏，而且他是售票的，
是相对于野台戏、内台戏。
对对对对。那早期的那种金光布袋戏啊、内台戏，他们售票可能是他们是商业剧场，他们每天都是要售票的，然后每天演的剧情都是连续剧，那有时候一演可能就是两个月三个月这样子，对，那是早期的内台戏的时代。所以我阿公那时候在这个内台那个黄俊清那边学戏完以后，回来接掌逸星阁，然后就开始其实演出了所谓的这个金光布袋戏。
那所以逸星阁也是内台戏开始？
逸星阁其实是从野台开始，
从野台开始，
对对对对，只是因为我阿公那时候他学习的环境是在内台，
从第二代开始慢慢转向内台戏这样。
但是他回来以后，其实也是把一些内台的经验，然后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外台做演出這樣子。
都有啦，都有
都有，对， 是，
然后第三代，
第三代就是我阿公那时候演出自己的一个金光的剧码，叫做《阿拉关西人连续剧》。阿拉关西人就是阿拉仔原始人，
原始人是什么意思？是真的去演山顶洞人那种原始人吗？
他其实是一出金光戏啦哈。那阿拉关西人他是我们的一个主角，他是一个就是笨笨呆呆的主角。那常常他会搭配另外一个叫小丑的一个角色，叫侯七威西软郎。那侯七威西软郎跟阿拉关西人等于是我们金光戏就是常青的角色这样子。那当时他在演出这一个剧码的时候，其实在嘉义地区就是还蛮轰动的，
就是一心阁掌中剧团推出过的知名连续剧的《Zuga》，
对对对，
大家想象是说，比如说你看明视哪一个乡土剧特别红，比如说以前《霹雳会》那他就有几个主角啊，那些主角你就会记得他，哎，类似的概念。
对，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像《霹雳布袋戏》的素还真啊，或者是金戈森啊这样子，
苏扬文啊，
对对对。那像侯七威西软郎跟阿拉关西人，他们就比较属于这种丑角的角色。那因为连续剧它就是可能会有每一档每一档戏它的主题不一样，它可能会更换主角，但是永远。这两个丑角他是永远都会在的，
是
这样子。
是这个是第
四，这是第二代，
第二代的时候就创了。
对，第二代就创了。那我阿公那时候，因为他在这个嘉义就演出，就是还蛮多观众喜爱的。那后来其实慢慢的，我爸他们就是长大了以后，他也我阿公慢慢的把这个剧团交给我爸跟我叔叔这样子。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爸跟我叔叔他们在做经营的时代已经不太一样了。那时候野台已经开始就在放露天电影了。对，那
布袋戏就没落了。
是，那布袋戏大部分就是作为一个酬神仪式这样子。那演出也不太会是使用所谓的现场的配音，就是都是使用预先录好的录音带。对，然后去做对嘴这样子。
哎，说真的，我觉得还好，台湾的这个寺庙文化，是这么的兴盛，其实它真的是保留了很多像这样的传统文化，因为你在时代变迁底下。你看那段时间，他如果光靠商业市场，根本就撑不起来。
是是是，而且我觉得，因为台湾的布袋戏跟歌仔戏这两个项的本土的传统戏曲，我觉得有很强大的生命力，其实是因为我们来自于庙口。对，那庙口可以支撑我们一般的这个生活，一般的生计，那也可以有很多的这个养分跟元素，可以让我们在表演上面有一些突破这样子。对。
那你看文化这个慢慢演进到现代，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只会去回去追寻这些以前觉得是传统文化的东西，觉得要去追寻它，
是
开始有跨界，有特别有其他的进化出现。可是如果没有那个庙口的那个能量一直撑在那里，然后一直支持着这些剧团跟文化的存续，可能根本撑不到现在这个时代。
是我们常常在讲啦，我讲的讲就是闽戏是我们的根呐、闽戏我们一般的庙口闽戏那个是属于我们的根。对，那即使我们现在可能我们剧团可能都在演所谓的文化场啊，就是这种公演的剧场售票的，甚至我们到跨年晚会演出，然后大港开唱演出，等等的这一些，可是我们的闽戏都还是我们的根，那才是我们的根本这样。
我觉得那才是健康的，就是说大家讲好像在剧场里面啊，或者在什么国家剧院。好像都是很厉害哦，很时尚，然后很有文化啊，怎样怎样，很高级的这些场合演的戏，你觉得它很精致哦，你觉得它好像有很深的意涵，可是它其实应该是一个金字塔型，就是它在民间应该是要有更自由、更多元的这个戏的不断的在演出，然后它被挑选或是其中的某一部分会进到那个所谓的比较高的殿堂去演，它是。不断的要有这样的一个你说循环也好，或者是它就是一个健康的机制。
对对对，它等于是就是一个基底啦，像大家在电视上看到的歌仔戏其实也是所谓刚刚
对对对对
对德在讲的这样。
对，我们以前仿歌仔戏的时候，我也在想说，哎，怎么跟我想象中的很不一样，因为我会发现说，我想象中都是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什么杨丽花叶青啊，
是，
可是其实跟民间的还是不大一样，但是这都是必要的。
对对对，
那可是台湾现在的状况就是以剧场来讲也是蛮可惜，就是我们现在的剧场都还是在剧场里面比较多，包含现代剧场也是啊，
是，对，其实我因为我近几年跟很多现代剧场的人合作，那其实我们以前我们都想说，那我们这个演布袋戏的哈，我们就是从小就是土法炼钢起来的，我们没有什么剧场科系的教育这样子。那当时候跟现代剧场的一些人才合作的时候，都会想说，哎，那我们 想要多多吸收他们的一些东西。那其实事实上也是，可是是慢慢的发现，我们其实都是在互相彼此学习，因为我们在外台的长久以来累积的经验，其实是很多现代剧场的人他们可能在学校里面没有学到的东西。其实我们再回过头来说，就是一心阁在第三代就是经营明戏的这个区块，其实因为那个时代已经就是不一样了，那开始露天电影的出现，然后开始布袋戏没有人看了，在庙口可能北卡里两几家高啊，他都不想待在那边，因为天气太热了，这样子就连台下一个观众都没有，一只狗都不在那边，这样那
真的会台下空空的这样。
其实我们这是我们的日常，对，现在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子。那其实但是那个时候，我的爸爸跟我叔叔他们就是稳定的去经营明戏，那就一直到我出现这样子。
是
一直到我，因为我是从小就开始演，有记忆以来我的玩具就是布袋戏啦。那从小就跟他培养感情这样子，那小时候我们就开始跟着家人出去做演出。其实我一直到了高中之前，我都一直持续的在帮家里做演出，而且我们是免费童工，就是我们帮家里演出，我们是不领钱的，
没有给一些零用钱之类的吗？
就是不会因应演出，你今天来帮忙演出，所以给你一些零用钱，
不是对价于演出，是对价于爸妈的心情。
对对对对，或者是对，但是这样的状态到了高中的时候有一些改变，因为我们到了高中就是可能叛逆期嘛，那朋友也交的比较多，那有时候我们就想说，大家都是同学，平常放假的时候都大家休就出去铁头，大家出去玩，可是为什么我要不能出去？我要帮家里演戏，然后我没有钱领，然后我们出去玩要有一些花费嘛？尤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每年的中秋节，中秋节大家可能都会休就要烤肉，可是布袋戏没有办法，我从小到大没有在中秋节烤过肉，因为中秋节是刚好是农历8月15，它是土地公生日，
就一定要去
最忙的时候了。对，所以我们从小就是一直在这样的环境，那到了高中就是觉得哇，那对布袋戏会有一些排斥。
对，那这是现代会遇到的问题啊，因为以前的话，大家真的不会想那么多，你可能小时候家里做什么，你就很自然的觉得说 ，OK， 那我长大一定就是有这个责任要继承家业嘛。那可是可能近几十年来社会环境的改变，开始下一代不再这么理所当然的这样觉得了。那你有经过那个问自己说啊，我到底有没有要继承家业的这个 moment 吗？
有，其实还蛮多时候有这样的想法。那高中那时候特别明显，因为那个时候因为种种因素嘛，就刚刚讲的那一些，再加上其实当时候布袋戏已经在我们自己人看来也都算是没落的黄昏产业，就是我们在庙口演出根本就没有人看这样子。那个时候对我来讲就是我都在庙口演都没有人看，那我到底以后未来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这样。那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刚好参加了学校的吉他社那就是想说好像对音乐有那么一点兴趣，因为我从小演布袋戏是听了蛮多各式各样的一些奇奇怪怪的音乐，因为布袋戏使用的音乐很广泛嘛。那个时候就想说那我对音乐比较有兴趣，那不然我往音乐方面去研究去发展，所以那时候就开始组乐团啊，然后玩摇滚乐，开始吉他弹得很烂，学了3个月就开始不行，我不能都唱别人的歌，我要自己写歌，我就3个月就开始写歌这样子。
这样不错，因为很多高中吉他社学吉他只是弹一些流行歌把妹而已，
唱一些cover歌这样。
对啊，
一开始学吉他也是会有这种想法啊。对，哇，弹吉他好帅。
对啊，吉他社都吉他社学长就是有一个奇怪的校园地位存在。
对，好像会有很多妹这样，
或热音社的学长这样。
可是当你真正的去学习以后，你就会发现你没有时间。因为在高中的时候我就是很多时间都花费在我可能练吉他，然后研究乐理写歌这样子，所以晚上人家在睡觉，我可能在读乐理，我可能在研究乐理，可能在写歌。那白天那个大家在上课的时候，我可能就趴在课桌上睡觉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对音乐有兴趣，那反而慢慢的把一些重心移到音乐上。讲是这样讲啦，当时其实很烂啦。我们当时那个时候想说，那我们组个乐团出去表演，至少应该会有一些同学会来看吧。没有，就是
自己班同学也不来看。
对，他们不来看，因为我们那时候唱的太烂了。对，那就是慢慢的就是也发现说，我们参加的一些音乐季啊或演出啊，像我们这种学生乐团出去也台下其实跟我在庙口演布袋戏其实是一样的，
也是没有人，
没有人，都没有人，对，好惨。
对，
而且还会，我还曾经，因为那时候就是玩兴趣，然后曾经就是在一个表演场合上，唱完以后，那个我们会有那个串场的一些主持的老师，在那边串场这样，然后就说我觉得玩音乐很好啦，然后可能你们写的歌也都不错，那如果可以的话，你们可以找别人唱，不一定你们要自己唱这样子，对，
到底是唱多烂啊，
就唱的蛮烂的这样子，那可是慢慢的，其实经历过这一段过程以后，其实。虽然我重心都是在音乐，可是布袋戏其实一直没有离开过我。我当然不可能说我这时候在玩音乐的时候，我就不帮家里演戏。
所以你高中还是有在，
我还是要帮家里演戏，只是开始有做一些家庭运动跟革命以后，开始可能演一场我会有500块这样子，会有慢慢的有一些零用钱。那其实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布袋戏。那布袋戏因为它是从小就陪我长大的，我血液里面本来就有布袋戏的这个因子在那边，我一直都是在想说，那我是不是有可能让布袋戏去做一些改变？那刚好因为我在音乐上面有一些学习的心得，就想说，那不然的话。我如果可以把我的乐团、把我的音乐，那把我写的歌，然后放到我的布袋戏的演出里面，把我的摇滚乐团带到我的布袋戏的舞台上，那是不是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这样子，除了音乐以外，我也慢慢从头回到布袋戏去，从最基底的部分开始慢慢学。大概中间可能有2-3年、3-4年，我出去帮蛮多剧团去做演出，那当然也是从中做学习，那慢慢的累积养分以后，我们在。2014年还是2013年，我有点忘记，我就开始先把我自己做的音乐，然后放到我自己的布袋戏的演出
乐团的时候创作的音乐，
我自己创作的音乐，对对，然后用，
但是乐团编制的，
乐团编制的，然后用 MIDI 下去做这样子，那慢慢的有一些心得，然后也开始帮一些剧团做音乐设计。2015年的时候，我就。想说差不多了，累积的差不多了，我就开始把一些团员找回来，因为那时候大家就鸟兽散了嘛。
哪里的团员？
学生时代的团员。
你说乐团的团员啊？
对对对，
把他们找回来到你们家的一心阁里面一起演出，这样。
是，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开始把这个摇滚乐团整组的编制带到我们的演出里面。那时候我们参加了这个云林偶戏金掌奖的这个比赛。我们以这个嘉义在地的故事叫罗安救万民这一出戏，然后用布袋戏摇滚音乐剧这样一个表演形式参加金掌奖，那得到了最佳配乐音效奖。
是，这是2015年的《侏罗英雄传》罗安救万民，是你们第一次推出了摇滚布袋戏音乐剧这样子。但我们这里先 hold 一下，因为刚刚讲到这里，坦白说，我觉得你是一个蛮正面的例子，就是这个过程，包含是比如说你从小耳濡目染布袋戏这件事，其实当然你可能有自我质疑过，可是你也没有太抗拒这件事，你蛮正面的接受说 ，OK， 我这个真的长在我血液里面，然后我对他真的有情感。然后我觉得可能也有喜欢，也有责任，那这些正面的情感都是有的。然后呢，你喜欢的这个摇滚的这个元素，然后带回来，哎，家里也都接受，就是原来这个传统的剧团也都接受，所以其实整件事相对是蛮正面。但我想这里先 hold 一下，就是说我一直想问，为什么传统戏曲吗？是传统戏曲都有这个特色吗？为什么布袋戏的戏班一定要家传呢、啊？他为什么不可以？因为其实你们也有很多其他的偶师或者是。他为什么一定要家传？不能是说我传给某个弟子，还是
因为自己家里人演出比较便宜啊？
是这样吗？
对啊，家里人演出就是因为他在早期那个时代，扎吉的其实家生都贼，那大家就是可以帮家里做工嘛，做事嘛，是吧？自己人。就是因为你叫我靠，那我那个台语讲卡小啦，就是外调人员，我那讲调卡小。调卡小，你可能就要支付一定的一些演出费用，对，而且他不一定是永远都会在你这边的，
是，
对，他有可能功夫跟你学一学，他可能就出去了这样子。
所以家里的剧团的演员，真的就是只有家里人就是，
大部分家族戏班都是这样子，对，那当然可能会还是会有一些传徒啦，像我阿公其实也教了蛮多徒弟这样子，那可是后来他们其实都自己出去，建立自己的剧团。
对啊，因为如果你从数学来看，如果教了徒弟， 每个都必须要去成立自己的剧团，不然没有剧团可以接的话，那这个剧团只会越来越多，然后每个剧团的资源只会越来越少。
对，每个剧团都是一人剧团。
对啊，那可是这个，尤其到现在，我们想说，有些传统的戏班可能下一代不想接，他遇到这个生存的危机的时候，大家这么苦恼啊，为什么就真的不能？啊，就传给不是自己家里人做。
其实也是有一些戏班，比较少数的戏班，他们是有传给非自己家里的人。嗯，但那还蛮少数的。
嗯，
对，那我觉得，可是我觉得以现在的时代慢慢在改变，因为、嗯、啊，比如说以我的观念好了，因为我到现在我都、嗯、我也膝下无子，我也没有结婚，就是、
哦、
对对对，看。那我也可能会想说，那可能一星格是到我这一代，那
啊，就这样吗？
没有，应该说就是以王室家族的状态的话，哦、对对对。那如果一星格要继续延续下去的话，他可能我们可能要在某一个阶段开始去寻找下一个人才，然后他的演出的风格跟延续是不是能够再继续延续一星格的状态，就不太一定。
但是话又说回来，2015年之前的一星格的风格跟现在的风格也不一样、啊
哦、也是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对。但是我们在那个比如说像我阿公做的那个火球戏团的阿拉关系，那这个东西就是一直被我流传延续下来，甚至变成我们 Podcast 的这个主持人这样子。
嗯，
对，那、
哦、角色变成、
角色变成主持人这样。嗯、那其实布袋戏，我觉得现在环境也比较开放了。那的确有些剧团他们是非家传的。
这好奇问一下，所谓啊，不管是不是家传，这个传承的概念呢、啊
嗯，
它是指哪一个角色的传承？比如说，我们前面其实您刚刚有提到、
嗯，
布袋戏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是，它早期的时候是一个人他要演所有的角色，然后我确认一下、啊，是超偶也是他吗？
早期是这样子，
早期是超偶也是他，
对，
然后那个。算配音或我们讲主演，
对，主演、
应该用主演这个词、嗯、就是我们讲八音才子，他的主演就是他有很多种声音可以配所有的角色这个意思、嗯、好，那个主演也是他，超偶也是他，
是，
那当然这个表演者的位置的传承就是剧团的传承嘛，因为他就是完全最核心的那个人，
对，基本上是對對因为我们学戏是慢慢从助手或者攻击手就是帮忙超偶的、嗯状态开始学的嘛、
嗯、
那慢慢的你就会学到当主演、
嗯、
那当主演以后如果你可以就是完全的把一些精髓的东西学习下来，包括剧团的一些戏码、
嗯
哦、然后甚至是我们这个剧团演出的一个风格，可能这个剧团它的风格是这个主演他很会演所谓的 Samshiohi 就是小生小旦小丑、就是卡丘奎戏的这一种，那有的比较会演的就是 Samdahi、就是比较出身的像三国演义的那一种的戏这样子、那甚至有一些他们比较厉害的是在文戏的一些诗词的对答、那有些剧团他们比较厉害可能是武打戏的方面、对，那每个剧团有每个剧团他们擅长的东西，那如果他传的这个东西有延续下来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以这样子的状态去做培养。
哎、等一下，刚刚讲说，这一个人他超偶也是他，然后主演也是他，嗯、所以说早期的时候、
嗯，
这个超偶是只有他一个人吗？
没有，我们其实有会有一些很多的超偶师啊。
是早期的剧团也是这样，
对 对, 對、
就是有很多超偶师，只是其中可能主角是、那個、
可能是主演他自己操作主要的角色，
嗯、
然后剩下的，因为我们戏台上会有很多戏友嘛。那可能其他的超偶师他们就会协助去做演出，那主要核心都还是在这位主演，
是，但是其他的超偶师超的角色要讲话的时候也是主演在讲、
对对对对、哦、是台湾的布袋戏是这样子的状态、中国大陆的布袋戏就不是这样子
哦，真的哦、
他们是一人配一个角色、他们自己操作的戏偶他们就自己配这样子，
这个也是从他们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就是这样吗？还是说布袋戏到底是哪里发源啊？
布袋戏发源其实应该考究上来讲是福建泉州跟漳州那一边啊、那因为这个历史有点久远，但我相信早期一开始的布袋戏也是在福建泉州漳州那边，可能也是跟台湾的布袋戏一样，就是一个人去演所有的角色，因为布袋戏它就是方便嘛，它便利性、它一开始起源是从讲古开始的、所以就是一个人要讲所有的声音啊，慢慢的来到台湾以后也开始延续了这样子一人主演的部分、 这样子的部分当然有好有坏啦。 好处当然就是你一个人可以掌握整场的节奏，掌握整个戏码的一个部分这样子。那坏处可能就是如果有一些他的声音分音的状态比较不好，或者是节奏上掌握比较不好的话，对于观众来讲是蛮吃力的这样。
这个会是台湾的布袋戏一个会被觉得不能够放弃的一个传统吗？因为老实讲，一人分饰多角当然很厉害，
是，
但是他以戏剧表现来说，他一定是比较困难的。
嗯，
换句话来说，就是如果有更多的演员扮演适合的角色，
是，
那在戏剧表现上可能会有更多可能性，或者是也许他会更适合。
嗯，
那么这件事是会被打破的吗？有可能被打破
的。他已经被打破了。其实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霹雳布袋戏，他们已经也是使用多人配音的状态。哦，那也有一些我们这个所谓演舞台剧的剧团，就是这布袋戏舞台剧的剧团，其实也有一些他们是使用多人配音。那其实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个人来讲哦，布袋戏用一人主演，这是我自己在我的状态，我是不想被打破的。
嗯，
对，因为也老实讲，也是因为我自己主演的状态是 OK 的。
嗯，
那可是我不完全不排斥布袋戏是多人配音的
状态。就你不会觉得如果有布袋戏是多人配音的时候，你就会翻一个白眼说，邪门歪道。
对，因为
堕落，
因为每个人状态不一样。我觉得有些人他可能天生就是比较适合当主演，有些人他可能天生他可能擅长当导演，擅长当编剧，他擅长在做超偶师的部分。那主演可能不是他的强项，那他们剧团可能就会采用多人配音的方式，甚至也有剧团他们也有演默剧的方式。对，那我觉得布袋戏有太多可能性可以发挥。我觉得不一定，
没有想象中那么死啦。
对对对，因为布袋戏本来就很活，我们在民间庙口，我们本来就是乱演，四处乱演，然后各种演各种的题材，各种的东西一直随便乱丢进来，我们一直这样子的在做演出，那很活，我们演的也都是活戏，没有剧本的。
是，
对，那布袋戏本来就没有不需要被限制那么多。
是，那像一心阁现在的状态，你是主演嘛？像刚刚讲说，其实所有的角色都是你配的。
是，
但是你有超偶吗？
有。其实我们平常一般在民间庙会的演出，我自己也是要需要去做超偶的。但是到了我们自己的比较正式的制作，或者是讲所谓的剧场作品的时候，
是，
我基本上我在表演形象上面，我是一边当主演一边弹吉他。
对，其实我们到现在其实都还没有讲到今天为什么王凯森团长要来。对不起
啊，
就是今天来呢，是因为一个戏，它其实是2021年的戏，对不 对？叫做 GG 冒险野狼。
是，
他们做了一，就听名字就知道不是一个很传统的做法的戏啦。
看名字就感觉好像是一出恶搞的布袋戏，
是一个漫画的，对，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被要版权费的一个名字。
是
GG 冒险野狼这个戏呢，它是就是摇滚布袋戏音乐剧，然后2021年的时候首次发表，然后在今年的2023年的6月3号会在台湾戏曲中心小舞台演两场。为什么只有一天呢？
因为经费来源有限
啊，一般不是都六日至少来个三四场。
嗯，对，但是布袋戏的状态跟现在剧场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其实布袋戏的观众普遍都还不是购票的习惯，还没有购票的习惯，这样
习惯去庙口看这样。
对，因为布袋戏太生活了，我们一般以一般民众的观念来讲，我就是我路边就随便踢到就是一棚布袋戏棚啊，一棚布袋戏台啊，随便看都是路边都有。那电视打开也有 PD 布袋戏可以看，我为什么要花钱去看
不一样？你们在剧场里面的那个布袋戏的形式差很多、啊。
但是我们关在里面，一般民众他们看不
到，他不去看他也不知道，
对，他也不知道。所以这个是我们这几年各大布袋戏剧团一直慢慢在努力的部分。
是，我们等一下就会提到了这个 GG 冒险野狼呢，他跟大家想象中的传统的布袋戏形象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那刚刚有提到说，在这个 GG 冒险野狼里面，你的角色就是除了主演之外，你是没有操偶的。
对，
你是在旁边弹吉他，电吉他哦，就是摇滚团嘛。
对。
那如果不知道，因为我其实原来不知道，
是
哦，我不知道你到底在哪里。然后因为敬畏的关系，他也没有都照到。
对。
然后是到谢幕的时候，有一个人忽然从旁边跑走到中间来开始唱歌，我想说，怎么在那？
对，对，因为我的表演形象上面算，这也算是一心阁至少在我这一代的一个 icon 啦，就是我们一个 表演形象，就是这个主演他是一边当主演一边讲口白一边弹吉他的状态、嗯、也不是我不会超偶，而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布袋戏有分工上的一个状态、嗯、早期比较没有分工，而且早期我们的镜框式舞台其实很小、嗯哦、所以主演其实他一个人他的手张开两边其实戏友都上下台是没问题的，
是是，
但是现在戏友动辄就是我们十几尺二十尺宽，对，你上台戏友如果一个主演站在中间，他上台就是从地上上来，下台就是从地上下去嘛。对，那所以那个走位的关系，所以开始慢慢的主演就是单纯的去讲口白、嗯。那也有一些主演他可能是因为现在耳麦也很方便，所以有些主演他可能挂耳麦然后操作主要戏友。那我觉得这是每个剧团的状态不一样、嗯。那现在因为专业分工的状态，所以大部分的主演都是只讲口白这样子。可能北部布袋戏比较不一样。嗯嗯嗯，我现在讲的是可能是我们中南部的布袋戏、
哦。
因为北部跟中南部的表演形式上面其实不太一样。
而且现在跨界跨了很多啦、嗯、那个演出的形式它又更多元了。
對，
所以很自然的就会发展出各种不同的分工方式嘛。嗯、所以就布袋戏这件事情大家想象它是传统，它当然也很传统，但是它也是很多元很自由的一种表现方式。不过还要再问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我知道已经有女性的操偶师了，
是，
但是有没有过女性的主演？
有，早期其实就有了、欸、
真的、哦
真的是99.9%之外的那个0.1%早期有，其实像现在我们台北很有名的真快乐掌中剧团，那个柯世荣他的阿嬷就是江世美女士，她其实就是台湾很有名的一个女主演
哦，
对对，但是很少，真的是大概99%的男性，然后有1%的女性。
因为小时候的印象就会觉得说啊，为什么女生的那个声音都是男生在配？那坦白说，一定没有100%像嘛，
对，尤其有一些声音如果比较可怕的，
就是所以就布袋戏里面的女生总是会有一个，对我来讲、嗯、我觉得会有一个很特别的一种形象，就是她卡在一个刻板男性或刻板女性形象的中间的那种感觉、
嗯、我觉得跟这个跟传统戏班的一些传统观念有关系啦，因为 早期也是传子不传女啦、
嗯、
对，那可能女性上面都会有一些禁忌，比如说女性不能上戏台啊，或者是我们的那个戏箱子啊、嗯、女性不能坐之类的、
哦、对，
对，所以相对上来讲就会变成女性的从艺人员会蛮少的、
哦、对，京剧也都是男生演的、啊、以前，
对，以前，
对不对，
以前都是这样子，对，但是现在当然是时代慢慢比较不一样啦、嗯、那我觉得男性主演演所有的角色，包含演女性的角色的部分，这件事情虽然说在一般的民众可能他没有接触过布袋戏，他可能会觉得有点怪，
嗯，
但是我觉得当他被这个表演氛围吸进去的时候，他反而会变成是一种特色，
是，
对，对，因为当我们一个主演讲说角色的声音，如果你可以做得非常好，你可以分音分得非常明，五音分明，然后角色的个性特质都能够诠释得出来的话，我觉得那反而会是一个很好的表演看点，
是，就像我们配音员一样啊，配音员常常会自己一人分饰两角、三角，自己跟自己聊天啊。
是是是，
我有录过一人分饰八角，就在一艘远洋渔船上面、
嗯，
因为他就是只能发一个配音员的预算嘛。
对，
远洋渔船上面有一堆渔民在聊天、
嗯，
然后他是外国的知识频道的影片，
是，
所以配音员就必须要一个人把整艘渔船的渔工全部都配出来。
哇，那就跟布袋戏主演一样，
然后就自己跟自己讲话，就吵死了。
对，所以我就说布袋戏主演其实有精神分裂症，对，人格分裂症这样子，我们常常要扮演不同的角色。
那所以有少数的女性主演的时候，她也是一个人配所有的角色吗？
嗯，对，
她也要配男生的角色，
对对对对、
欸、
就我觉得她变成是一种台湾布袋戏一个延续下来的一种传统啦、
嗯、
对，
所以但是就是说因为其实也有，所以就是说虽然少、嗯，但也不是不行，
也不是不行、
不会说有了之后业界会觉得那个这样不对、嗯、也不会这样了，
对，甚至
其实只是很自然的少而已、嗯、
是，甚至就是大部分因为布袋戏大部分就讲台语嘛，那、
嗯、
那可能大家印象中就觉得布袋戏在说台语啊，其实对我来讲是，当然我自己我习惯的语言是台语，所以我自己演出就会用台语、嗯、
是，
但是所谓的华语布袋戏，所谓的那个法语布袋戏，
法语布袋戏
那个法国那边早期就是有人是来台湾跟李天禄大师学习，然后后来回去法国，
我知道，
对，
嗯
所以就是我觉得 语言不是问题，嗯，所以也没有人规定说布袋戏一定要讲台语，嗯，对，只是当然在每一个剧团的状态不一样。那我自己的观念是，我可以，因为我习惯是讲台语，嗯，那我如果用华语讲，有时候。温卡北认凳，阿卡北认凳讲出来，其实对听众来讲，他听觉上面也会蛮奇怪的。
我觉得看剧本吧，也有可能剧本里他本来就有不同族群的母语的人啊，
是啊，
就讲不同的语言啊。
在剧本上面的话，看怎么安排啦。
对啊，对啊，就是如果那个剧本是那样的话，那当然自然的语言就会变成那样嘛。嗯，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语言不是问题，然后性别也不是问题。嗯，对。
好，我们终于在已经录了38分钟之后呢，我们要认真的来进入这一次的GG冒险野狼，其实是2021啦，嗯，但这次又再度在，台湾戏曲中心小舞台要演出的 GG 冒险野狼这个戏。那它呢其实是一个经典改编的一个作品，嗯，也不是你们第一次做了，你们之前也改编过傲慢与偏见嘛。
哦，对，在18年的时候改编过傲慢与偏见。
哎，你看布袋戏掌中剧团去改编傲慢与偏见，哇，嗯，那这次的GG冒险野狼也是改编经典作品，它是改编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嗯，唐吉诃德大家我们简单的印象就是有一个脑袋有点坏掉的人，然后他一直想要去跟风车打架，
是对
的故事。
我们小时候在课本上面可能有看过一个老头然后跟风车打架，
对，啊，那个形象很鲜明嘛，就可能就拿一个长枪要去刺那个风车这样。
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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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唐吉诃德因为他其实是早期在那个时代西班牙的一个骑士小说啦。 那个唐吉诃德这一部小说问世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没有所谓的骑士的 这种职业了。嗯，对，他其实是一种在反讽骑士小说，反讽当代的一些状态的一部小说。那唐吉诃德其实大家印象中，就像刚刚德仔也有讲过，就是一个老头大战风车的画面这样子。其实我们GG冒险野狼是取材自唐吉诃德，我们把唐吉诃德的一些精神跟他内容的一些东西，我们把它做取材，然后去做一些转译的部分。因为布袋戏毕竟我们比较常使用的都还是东方的古装剧的一个状态。嗯，对，那因为像这个唐吉诃德他就是西方的嘛，嗯，甚至我们刚刚讲到的傲慢与偏见他是属于西方的，
是，
所以在时代的转换上面我们有去做的一些转译这样子。
是是，
对，然后也有比较贴合我们台湾的一些观众比较能够感受到的一些东西。那GG冒险野狼故事其实也是在讲有一个老头，他也是，嗯，他是一个在金光戏里面他是一个英雄这样子，嗯，然后见义勇为，然后看到那个女生被欺负，他就会二话不说就直接去出手相助这样子。
是，他叫做龙兵
任天杰，
龙兵
任天
啊，随便啦，
任天侠，
对不起，
因为我们戏曲中心有一个叫天侠嘛。
哦，是是是，
龙兵任天杰，那个。对，这个龙名林腾 gap 他叫 GG， 嗯，他的有一个别名就叫 GG，
因为他本名就是叫石志，是不
是
因为后来在戏里有出现过啦。
对，本名石志，然后那个可以叫他 George，
对，他自我，他有自称是他的名字叫 George，
对 ，George，然后也可以叫他 GG 这样子缩写。那其实这个剧名是我们的编剧想的，编剧是叶志伟。
是，
在线的叶志伟想的，他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日本宅这样，
是，对 ，nerd，
是。那GG冒险野狼这个龙兵顶山家，他就是一个看似好像是一个英雄，然后坚持着心中自己的正义，可是在旁人的眼光看来，他就是一个笑，欸，
如果你不特别去思考他跟这个唐吉诃德的关系的话，其实上半场的时候，你看起来他就是一个过度热血的一个侠士，
对，
然后身边跟了一个叫能
亮光哎，
亮光仔啊，
亮光哎，
就是他的小跟班，
是，
然后的小跟班感觉就很理性，
是，
然后一直要阻止他的师傅去干傻事，那师傅就满头热血，然后到处想要拯救公主，
对，
这样子，
是
的，上半场其实看起来就是 比较单纯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對對
對，就是很金光布袋戏，然后很中二很热血的，然后让观众就是哇，这个就是野台布袋戏的一个这个生猛的表现，然后就是一个哇，这个人逃个派这样子，对，就是很金光戏的表现。可是我们到下半场当然会去做一个大反转这样，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是希望观众进剧场的时候可以看到，
是我也不会直接讲出来不过我可以讲是说我有点蛮惊讶，就是说当然其实坦白说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是有先忘掉说他是堂吉诃德的改编啦、哦、然后就看到风车出来说哦 OK、哦、这当然就太明显了就知道 OK， 但接下来就反转嘛、嗯、那反转的时候其实才过了上半场，
是
就是至少还有一个小时的戏，我印象差不多应该还有一个小时左右，
反正就是多还有
半场啦，至少还有半场、
嗯、是
那我就看那个进度条嘛，就是看影片、嗯，他说：“哦，这里就反转了。”
对，
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结局大反转，所以虽然我们讲说，这个《GG冒险野狼》它是堂吉诃德改编的、嗯，但是其实它并不是完全改编自堂吉诃德，
我们其实是取材啦，应该这样讲。对，
精神文化背景或主要上半场的剧情会跟堂吉诃德比较有关系，
是，
但其实你们在下半场。其实有另外放了两个比较大的主题、嗯、啊，可能都不能讲，是不是？
其实也可以讲啦，
我单纯讲主题的那个 topic 应该还好，不讲剧情啦，就比如说你们在下半场也去谈到剧团，
对，
谈到这个传统戏曲，谈到这个掌中剧团的传承、嗯、然后生存的问题，
是，
然后另外还谈了一个跟现代社会比较相关的，包含比如说这个政府跟人权啊、嗯、然后或是保育跟环境保护啊的那一个现代议题，
对，
就是也放在这个戏里面。那无违和，我觉得那个剧本写得蛮好、欸、
哎，我自己也觉得蛮好的，
真的，就是他转的时候没有觉得硬，完全没有觉得硬、
嗯、是、嗯、对，就是因为这个剧本是刚刚有提到叶志伟老师写的嘛，他是在线剧团、嗯、宋厚宽当导演，
哦对，提到宋厚宽、嗯、厚宽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应该也蛮熟悉的，因为之前我跟他合作早安主妇，
是，
然后合作了蛮多次、哦、是一个蛮好的朋友，然后呢厚宽这次他也是 GG 冒险野狼的导演，对不对？
对 对, 对、哦、
但是因为呢厚宽他今年前几个月啦，就是今年的这前几个月太忙了，他有太多事情在做，
钢铁男子、啊、
就很多戏，然后他自己也在当老师、嗯哦、当然还有家庭要顾，所以呢、他在三月多的时候就发了一篇文，要就是离开这个世界
封关啊
对啊，封关，他要封关，跟大家讲说不要来找我，不要来找我、啊、
就是手头上的事情先解决掉，后面的才能继续，
所以这次他就没有来一起宣传这个戏这样子、嗯、那我们也就是在这个节目里面遥祭 他，希望
他
早日对回到阳间，这样
是，就是嘉义代表上香
哎、欸、不是，那可是现在已经没有重新开牌吗？复牌了吗？还没
还没，其实我们布袋戏因为已经演过2021年的作品了、嗯、那去年2022年我们是有做巡演嘛、
哦、
对，那其实今年要再演其实问题也不大，
是是，
那就是接近的时候才会做复牌，那复牌的部分其实后宽也不会在
哦，真的、哦，
他是剧场之后的时候才会进来。
哦，
对，因为复排的时候是我会去处理整个调度，就是完全按照他当时的导演意志的东西，然后下去做复排就好了。
不会偷改？
对，因为我们其实人员
不会偷改。
不会，我不敢、
啊。真的吗？
我不敢，因为
可以偷改啊，反正剧场之后进来已经来不及了。
程度他差太多了，这样子。对，因为我的强项不是在导演部分，我只能去、延续他的意志。那因为我们的人员也基本上是没有做变更，
嗯，
所以基本上复排是没有问题，然后等到进剧场的时候再
他已经回到阳间了，
对对，他回到阳间的时候再针对这个场域的部分去做一些修正，这样就可以
了。是，好了，后宽辛苦了，他是这个台北海鸥剧场的团长兼导演、嗯、很辛苦啊、排戏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弱势的一个导演
对，
脸一直很衰，然后会被演员欺负，
我不太晓得他在现代剧场排戏的状态
也是很弱势
哦，真的吗？因为他跟我们传统戏曲排戏，就是因为大全部都是传统戏曲的人嘛，所以他很多时候他都要就是很 很
他在现代剧场也是一样，他脾气太好了啦，
真的
他就要演员干嘛的时候都是用那种水汪汪大眼弄在那边看，你就不是那种很强势的导演。
对，
真的。
可是我觉得这一点蛮好的，因为我们布袋戏以往接触到的导演，或者是我们布袋戏主演本身以前就是常常在掌控整个戏的节奏，或者是也算是另外一种的导演的。
早年上来说有导演这个位置吗？
早年的导演叫做白戏先生，那白戏先生他其实相当于现在的编剧。
哦，
对，早年的导演的概念跟现在的导演不一样。
那个白戏。排戏先生、他可能也不会做现在导演的这种调度，
不是，他就是写剧本，
他是管剧情的，
对，管剧情，然后以前也不是像现在的逐字稿，他可能就是分场大纲丢给主演，然后主演就按照这个分场大纲自己去想对白，自己去生中间的这些东西，然后把它演成两个小时两个半小时的戏这样，这是早期的状态啦。对，那以现在因为刚刚讲说，我觉得后患是我们需要值得学习的地方，是因为我们布袋戏主演或者是所谓的导演就是领事者都太过的强势，脾气都相当的不好。就是像我自己也是一样，我自己在排戏的时候也脾气也蛮不好的。
尤其如果家族剧团的话，很有可能，
对，因为都自己人，所以大家可能习惯上讲话也都会比较直接。可是当我们跟后宽合作了以后，我们就发现，
没有，剧场导演有很多也是很凶的啦，就是后宽本身脾气太好了。
对对对，就想说，可是这样子我觉得反而在排戏的气氛上是比较好的。对，而且在因为它带给我们整个剧团的一个化学变化，然后氛围上的不同，那其实超老师他们都会感受得到这样子。
所以在《GG冒险野狼》里面呢、有许多非常多彩跟特别的道具及舞台设计。甚至还有敬畏，我跟各位讲，这个戏是有敬畏的。它有一些地方，你很明显的可以感受到，想说，干，这是电影，这个是电影敬畏。你在那边转个屁，360度在那边转，哦，
超老师都快疯了，
很有趣哦。那这些东西，所以也是主要以导演的发想吗？还是
其实一开始在，我觉得在志伟的剧本上面，我觉得他就有设计的一些东西。
那
对，因为他志伟本身自己说的是剧场的编剧导演以外，他也有写电影剧本嘛，对，所以我觉得他有一些些的这一个东西在设计在里面。那后宽当时可能就是有从这个剧本，然后去符合这个剧本的一些表演手法去做呈现，
比如说道具一定是跟剧本高度相关的嘛，因为他可能写到什么你就必须要把它变出来，
是
好像这个 GG 冒险野狼开场的第一场戏就会有一辆跑车跑出来，你就想说 OK 好，他应该没有很正经，其实这个戏应该没有很正经。
对对对，大部分观众刚开始看到 GG 冒险野狼的想法也都是这样子，可能看剧名就觉得这不是一出正经的布袋戏的，
就是他那个跑车出来的时候，他还是其实他还不是一个现代场景，
对对，他就是
你如果是现代场景，其实后面有一些现代场景嘛，所以你比较可以期待说，我们就不讲是哪些道具，但是你期待说 OK 这是会有一个现代的道具出现，
对
啊，一开始那个明明就是大家都穿古装在那边，
其实这就是台湾的金光戏啊，台湾金光戏它就是因为没有历史的背景，它是架空历史的，然后它没有朝代的问题，然后也没有文化上的问题，所以你会在早期的金光布袋戏里面看到可能有着古装的，也有穿西装的，也有戴那个西部帽的，对，然后也有日本武士，就是因为它跟台湾本身这一块土地的文化有关系，因为我们台湾是多元融合的一个的社会嘛，那我们有经历过荷兰占领，然后经历过清领时期，经历过明政，经历过这个
日本啊，
然后美军国民政府来台，然后美军驻台，这等等这些、这些多元文化，所以其实。早期的演师就会一直在这个连续剧的这个金光戏，因为每天都要演嘛，然后每天演不同的剧情，那素材的取得就是生活中的元素，
完全就是现在乡土剧的做法，
对对对对对，
一模一样，
所以这是台湾金光戏一个、
也会有什么社会事件可能就会放进来的，
是，或者
不要说社会事件的，他可能乡里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对，
就把它放进来了，
或者是最好举例的就是近三年这个肺炎、这个 COVID-19 我们很多剧团就包括我们在庙口金光戏的时候，就直接比如说像我们就有做什么决战武汉至尊
什么、
之类的这一种，
决战武汉至尊，
对对对对之类的，这样
角色都要戴口罩。
会把它转化一些、哦、对 对, 對就是会融入一些当代的一些时事或者是当时的一些氛围的东西、嗯、这是台湾金光系的状态。所以巨巨冒险野狼一开始你看它出现跑车，其实对于看金光系的人来讲、
啊、
对于金光系这样子的一个表演的剧种来讲，它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嗯嗯、对 对, 對，所以它也完全 不会让人家感觉到奇怪。嗯
嗯，很像舞台啊，我们想象中的这个布袋戏的舞台，它可能要嘛是柜子一样的感觉、嗯、然后中间打开的嘛，
是的，
对对对，它就是一个镜框式的舞台、嗯、但是一个木头的柜子，大柜子的感觉的这种、嗯、那或者是说如果是电视上看的，它就是一个电视的那个方形的一个范围这样子。
对, 对，
但是像 GG 冒险野狼的舞台一开始会觉得是一个比较接近镜框的感觉、
嗯、是，
所以我第一眼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心里想的是说，哎，这个如果是把好像野台的布袋戏舞台如果只是放到剧场的镜框舞台、嗯、
是，
那这样不是尺寸上会受到限制，就是好像因为我们野台的舞台它有一定的大小嘛，
是，
那可能比如说这个大小它的人物或动作它就只适合在一个大概多大的空间、
嗯、而且观众的观赏视野也是有限的，
对对对对 对, 對，
嗯，
所以一般来说可能会这个会限在大概多少，几百人，
其实大概也是都在200人以内。
哦，那真的要是小剧场，中型剧场可能都
太大，中型可能有点太远的观众，坐比较后面的观众他可能那个、嗯、哦就看起来会很小，
对，
把它会画成 Lambo
七八百人剧场可能就太大。
嗯，对，所以其实布袋戏因为可能偶本身的尺寸的限制啊，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做太多的观众，除非你可能要结合一些投影的一些手法这样子。对，
嗯，
那回归到这个巨巨冒险野狼的部分，我们一开始当然是希望他是因为他一开始首演是在外台
哦、
在大稻埕青年戏曲艺术节，我们是在永乐广场的迪化街那个地方去做演出，所以那时候他一开始就在外台，所以我们是以外台的状态去设计这出戏的。
嗯，
那一开始是镜框式舞台，可是我们后面当然会有一些我们布袋戏在讲的开景啊，我们会有一些开景、嗯、会让这个镜框做一些变化这样子。对，那进到剧场以后我们当然还是会延续在这个外台的一个状态，可是可能我们还是会针对剧场的一个空间去做一些调整。
对啊，就是这次巨巨冒险野狼的舞台后面的变化是在外台的时候都有的吗？
都有的
啊。真的吗？
对对，我们在外台想办法，因为其实
不好意思，那是我看太少，
因为后面那些东西是有比较有一点是室内现代剧场的做法的。
对，我直接讲、哦、就是跟剧情无关的、嗯、不算破梗，我直接讲就是你看到某一个时间点的时候那个舞台会直接切开拉走，
对，
然后那个角色就没有在舞台上了。我当时我看的时候想说啊，什么东西现在是什么东西因为这不是想象中就是以 我自己可能粗浅的理解想象中布袋戏的舞台会出现的状况嘛。
是，
但这个是外台的时候你们就已经这样做了。
对，其实这个其实我们也是这几年都有在使用的状态，就是我们在讲的开景啦，大家讲开景，就是因为有时候开景你可以让戏台做更多不一样的延伸，然后你在表演上面有更多的选择这样子。
剧情上也是啊，因为你们的舞台打开其实跟剧情是有连结的。
对对对，我觉得这就是后宽的设计。
所以我们甚至不破梗了，就他们有打破第四面墙的设计了，它是会那个效果很有趣，就是你它会比如说三度空间变成四度空间的感觉、啊、有一个画面感啊、哦、我懂了，就是说你本来以为你在看一个写实的，当然不是真的，它是布袋戏，它也不是写实、嗯、就是你以为它是在扮演一个写实的画面，
对，
但它真的很像电影一样，就是它忽然进入一个完全风格化跟意识流的一个画面，不再描写一个明确的时空、
嗯、它有个空间的转化，
对，它既有把舞台打开让那个影像或者你看到的画面的描述的逻辑改变了、
嗯、对
哦，这个
因为我们一般如果要处理像这种可能空间或时空的转换的时候，在剧场可能就是 spotlight 吧，哦，或是我们传统布袋戏的做法可能就是 spotlight， 然后灯光的做切换这样子。嗯、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是在这个舞台上面去做一些变换，可以去再去做一些更不同的选择，然后做一些切割这样。
嗯，是非常有趣，而且确实你这样一讲，我发现它虽然我们讲好像是说布袋戏的演出它算取经了剧场的舞台的设计吗？但不，因为它其实可以做到剧场的设计里面做不到的事，比如说人偶它就不见得要站在地上
啊。对，
它其实会有更不一样的效果出现。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我们跟现代剧场的合作也让我们其实打破了很多我们自身本身对布袋戏想象的一些东西这样子。对，
那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那除了这些在技术跟表演方法上面的差异之外，在这一次的尤其后半场，其实放了一些议题性的内容，
是
甚至在角色的就明讲，比如说性别的设定上面，有一些角色的性别设定它也是比较流动的，感觉哦，不管角色的性别设定，甚至是人物的关系，有的时候它可能并不是，比如说是描述同性恋，没有真的要描述同性恋啦，但是有一些场景，你就觉得他在玩这个梗，就是玩这个氛围，你就觉得干，难不成要在一起了吗？是没有真的要在一起啦，
对，
但是可能这些玩的东西都是可能以前比较不会走的方向。
以前比较少，但其实在金光戏里面其实都有
哦。
对，其实金光戏，因为金光戏就像我前面有讲过，金光戏它就是因为它每天都要演，每天都要演不同的剧情，那主演再厉害，编剧再厉害，他们也没有那么多题材可以用，所以一定要从生活中取材，所以他可能生活看到什么东西他就会拿出来用。台湾的金光戏真的是很生猛的表现，而且我敢确定的是，台湾的布袋戏如果没有经历过金光戏这个时期，台湾的布袋戏大概已经进博物馆了，对，因为有金光戏才能让布袋戏活到现在。那么金光戏因为它实在是太多元，而且它太开放了，所以我们有各式各样的一些表现手法。那比如说刚刚德仔有讲到可能跨性别的啊，或者是同性恋，这个角色上面的特质，甚至是一些题材上面的一些展现。比如说我们刚刚有讲到，我们有这三年就是用这个COVID-19 去做结合嘛。早期可能也是有一些比如说台海危机啊，这些东西也都是
会这么敏感哦
啊，因为你在庙口没人管啊，
所以不会有比如在议题挑选上面会以现在来，让你现在这个已经不是单纯的金光戏嘛，你是要进剧场的一个演出，你在挑选这些议题的时候会比较小心吗？比如说立场的问题啊，
会还是会注意，但是有时候没有想，不会想太多，还是会想说，哎，那我们这一次想要讲的东西是什么？那其实以巨巨冒险演讲来讲，其实浩宽看完这个剧本，然后他可能就说，可能你以后要想要拿某个集团的补助，可能是不太可能的。
哎呦，
对对，可能会有这些事情发生，但是我们比较希望不受这些的影响。
但你要拿那个集团的补助，好像也不是那么常见的事吧？还好吧？
但总是会有万一嘛。因为我们像我们一星阁也有受到台电的邀请做一部
啊，对对对，
台电的戏啊，
你们做过一个戏叫《夏日西游狂想曲》，
对，就是台电请我们帮他们做一个节电的
宣传词，很靠杯。台电邀请制作国内首部节电大戏，什么叫
节
电
大
戏？
对，当时的这个宣传词这样子，
是
对，所以这真很难讲啊，你会拿到你会拿到谁的钱，或者是你会收到谁的邀请，这都很难讲。但是我们尽量在我们在创作的状态的时候，尽量不受这些影响这样子。对，
应该说我今天问了很多问题，其实都是对于布袋戏了解不够多所导致的。比如说我们会问到很多问题是说啊，你们是不是有突破传统，你们有很多考量，怎么那么勇敢？没有，就是布袋戏它本来就没有那个传统，它本来就是以前搞不好还更夸张的。
对我来讲，就是布袋戏本身就是一项传统的，它本身就是一项传统技艺，
但它同时也是不断的在发展跟变化当中的一个活生生的剧种啊。
是，
那像一星阁掌中剧团呢，他们很特别的就是他们有一个摇滚剧团编制，哎，认真的哦，不开玩笑，他们摇滚剧团编制叫做一星阁后场 New Life Band，
对，
是认真的一整个这个乐团的编制，
是，
然后很认真的摇滚乐，然后跟布袋戏结合，然后做音乐剧，而且现在也比较多很多跟剧场现代剧场合作，吸收了很多新的表演方法，
对，
那这次 GG 冒险野狼再跟大家提醒一下，6月3号的下午2:30跟7:30那天有两场，礼拜六在台湾戏曲中心小舞台有这个 GG 冒险野狼的演出，
是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王凯森，他是一心阁掌中剧团的第四代掌门人，今天来到现场，谢谢你。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追踪我们一心阁的粉丝专页，然后我们也有一个 podcast 频道
啊。对，结果来不及讲，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有一个 podcast 频道叫报得喜公耳听听，
是
啊，就是这个节目呢，我们其实之前有一开始节目起初是访问全台湾各地的布袋戏的艺术家，后宽也有被我们访问过这样子。对，那后来我们在礼拜三的时段呢，中午十二点有做一个导回公公台语，那这个导回公公台语就是我们每周会选一个台湾的俗语，台语俗语，然后去做一个布袋戏广播剧的情境喜剧的一个展现。那有蛮多小朋友，然后或者是台语家庭，他的亲子他们都会一起听。那目前节目已经两周年了，对，那希望大家也可以来听听看，这样子。
是2021年开始的 podcast 节目《布袋戏公好聆听》，
报得公好聆
除了教台语之外呢，他们也会告诉你，就是近期有哪些布袋戏的演出。在什么地方，这些都会薄荷里栽
是、
然后也会访问很多我们节目里面曾经来过的好朋友，像洪建长啊、吴荣昌啊，前辈们、这些剧或是剧场演员，他们也都有去那里，因为都是跟偶、跟布袋戏有关系的这些优秀的表演者们
是、
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听一下这样
是好，
感谢，谢谢，拜拜。感谢收听贾文清无料案内所，欢迎到脸书粉丝专页贾文清德仔留下你对节目的感想哦，下次见。